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七月五号星期四早上的线上今天时间。我是刘芳。
刘芳老师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早上好。
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大家早上好。
线上今天时间哈。
对。
线上今天时间7:31，
14秒了啊。
哎。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万峰老师主讲的教会的种子。因为呢，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推送当中呢，看到呢这个专栏的文字，还有呢图片，
哎，所以图文并茂哈，而且呢使用这个比较方便的电子工具哈，那大家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哈。
对，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拿了博士学位，现在呢乖乖的回来上班了
啊，这两天他可高兴了，还说要请我们吃东西
啊。对，还有另外一个高兴的原因是因为呢大家对这个专栏的反应呢相当的不错。
哎，是
那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就觉得哎呀，他的这个苦水啊没有白费了 然后呢他也发现原来大家呢对殉道士这个非常非常的
感兴趣吧。
对对对。那他就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呢还是有一颗非常渴慕神的心。所以他也觉得老怀安慰。他拿了博士之后他就
觉得老了吗？
对对对。
是
心态上好像觉得自己又长大了一点啊。所以呢今天大家呢可以呢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推送文当中呢去找一找万峰老师这个专栏教会的种子。那您当然呢也可以给我们的万峰老师一些回应。
是的，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哈，或者说有什么建议呢也可以说一说。
对，那我们呢也要报告给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江苏的云云，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特别提出呢他的侄孙女啊，这个啊小婴儿应该不是早产，就是生出来只有5斤多，
身体状况不太好。
对，一直在保温瓶里头。那昨天呢就收到云云的短信说呢感谢神，也谢谢呢大家的带导，这个小 baby 呢小宝贝已经呢离开保温瓶，甚至可以回家啦。
哎，是的，哇，很感恩呐哈，小宝贝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抵抗力来生活啦。
对，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的说呢感谢神啊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你们对大家的信任，愿意呢将您的需要呢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机会透过祷告来服侍您。
是的哈，我们一直在说呢最近呢夏天的时间哈有很多的问题要注意哈，包括防中暑啦、防洪灾啦、防触电啦哈、等等的这一些。那么夏天呢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防蚊防晒也是很重要的。
对呀、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出门呢可能就是
必备两瓶，
对、
防晒和这个防蚊喷雾
啊。但是要告诉大家
是、
如果您是搭高铁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喷的时间喷的地点都有关系的。
是的
啊，为啥这样说呢，就是6月26号、郑州东开往安阳东的高铁突然急停。
哎，
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意外吗？
对啊，
原因好了，开始排查了。查完了以后就发现原来是有一名女士在卫生间喷防晒 喷雾，现在有一些防晒品是用喷的嘛，
是用喷的，很方便哈，因为就是你不用啊一直擦哈，直接喷几下哈就可以了。
对，
但是呢这个喷雾呢，因为它这个扩散性很强哈，
还有因为它有味道，这个味道也比较浓烈一点，
哎、对对，
就是香水的味道。
哎，是，所以呢这个就这个气体太浓了哈，就触发了这个报警器哈、因为呢就是在很多密闭的空间，包括像高铁这种高速运动的哈，它里面这个防烟感应是很强的。
对对，那一有烟雾呢，可能你就会沐浴在这个喷水当中。
对，
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呢，就是呢，触发了
警报器。
对，然后呢，列车延误3分钟。
哎，是
也很快了，我觉得。
嗯，
因为你想想看，那个列车多长啊，一下子就3分钟里头呢就排查出来了。
嗯
啊，所以呢，夏季炎热，给大家一个提醒。啊，乘坐高铁的时候，请您呢不要使用香水、花露水、防晒喷雾，
哎，
还有防蚊虫喷雾，
所有的这些喷雾哈都要注意了哈，就因为呢都是有烟哈，这个分子力都会扩散的很大的哈。
对，哎，那我们有人就说了，哎，我要保湿嘛。那些什么化妆水啊，保湿的，
你不要拿喷的嘛哈，就是直接或喷在手心上啊。
对，其实可以的，但是因为那些呢，第一，味道不浓烈
啊，
第二，它的化学成分没有那么强。
对，其实我觉得不是味道浓烈是一方面，其实重点是因为它那个雾气，它那个分子力，它的颗粒
太粗了
、对，让那个报警器触及到了。
对，还有它的喷的范围，因为我想它可能就是全身喷
了。全身，对
对，所以如果你只是呢喷喷脸的话呢，那个小范围还行啊。
嗯，
反正呢，这个让大家呢知道这件事情啊，其实呢这些呢没发生过，我们还不知道呢，对不对？
是。
那这些生活小常识呢，就是告诉大家，出行在外呢，我们多方注意。
好的无比。每一天，
说谎者的时代，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西番雅书3:9-10。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惜扭曲真相，以致谎言满天飞，真假莫辨。这一边厢，我们有企图掩饰残酷真相的白色谎言，那一边厢，我们有瞒天过海的政客与官员，故弄玄虚的商贾巨子，兼享天伦乐与偷情刺激的感情骗子。在钟摆的中间，我们有的是一个天花乱坠的世界，充满的是真假参半的表述，似是而非的道理，凭空的臆断，夸夸其谈的话语。人人都这样说话，似乎不这样说人家便不会在意似的。为什么我们都变得专爱挑剔，不再信任，经常受骗了呢？究竟什么地方出了乱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面临的是较罗马帝国崩溃还严重的震撼，家庭单位的瓦解。教会与家庭本是宣扬道德、信仰、伦理的两大传统阵营，但现在都萎靡不振，无法力挽狂澜。一般人立志，一切乃传媒鼓吹暴力、撕裂道德之过。上帝说，诚实是令社会顺利运作的枢纽。看看新约最后一卷书的最后数章，约翰在拔摩海岛上见异象，听见上帝这样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 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要是诚实已变得不合时宜，那便是时候追求复兴与重生了。说老实话，不该被看成上策，而该被视为唯一可走之途。个人反思，你认为在现今世代，诚实是否已经不合时宜了呢？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主，我属于你，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直到你的国降临。
高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
那高弟兄，您准备好要背经句了吗？
啊，准备好了。
好，那先开始吧。
路加福音6:45，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阿们。
嗯，
弟兄，
感谢主。
您呢，在背这个经文的时候，透过背经句啊，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背完经句，就是还看你们那个在打卡里面的注释，
嗯，
就是对这个经文更加了解了，就是有更多的启发，让我而且在生活中就会思想这些话语，然后就会让自己有时候经历在什么事情上就会更多的神的话语，然后让充满我的生命，
嗯，
来滋润我的生命，
是，
感觉非常好。
你看了这个经文解释，你觉得哪一点最碰触你的心？
就是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是你一个人他里边所存的是什么他就会发出来什么，就是感觉一个人他只有就像如果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话， 那肯定心里面就发出来的非常好。如果心里面每一天是存在的是苦毒呀是什么的，然后以前我就是心里面挺多苦毒的，然后或者是抱怨什么，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像天天去读神的话语，然后这些东西就会慢慢就没有了，都是充满那些正能量的，都是充满好的。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上一小时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还有主内家人呢跟我们一起呢，在早上这个时间啊，我们一起来灵修，我们一起呢来听呢主内的同工分享，还有我们一起来关心呢我们的社会。
哎，是的是的，
因为呢我们不是呢只活在教会里，活在我们的圈子里啊，我们是活在呢神为我们创造预备的这个地球上。
哎，是的，
所以呢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呢，都希望透过呢就在今天这个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些新闻，或者是了解一些人生百态。
嗯，是的哈，人生百态从啊，只了解自己开始
啊。对呀，今天早上刘芳老师照镜子了没有？
哎，我每天一定是会照镜子的，尤其是、
啊、不过照的时候有没有醒过来呢？
尤其是出门前哈哈，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呢，我每天早上照镜子第一件事情是看我今天有没有长痘。
这代表刘芳老师呢还是很年轻的啊。
嗯、
那文慧呢有照镜子，但是呢、嗯、我真的要承认，因为我近视眼
啊，然后一定要戴眼镜、啊、
对。但是你通常照镜子，对我来讲早上呢就是呢擦这个防晒啊
等等
乳霜这些、
哎、
所以是没戴眼镜的。
嗯嗯，
所以你问我，我好像还没有很正式的
看看自己
啊。但大致上瞄一眼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嗯嗯嗯，是。
所以呢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应该或多或少都会照镜子吧啊。
嗯嗯，
但是照了镜子有没有好好的看清楚自己呢？
哎，
那美国呢有个公司啊，他就调查了2200名女性。
嗯，
哎，当他们照镜子的时候满不满意镜子里头的自己呢？
哎，
其中高达70%的女性都不同程度为自己的外表感到烦恼。
哇、啊、
照镜子的时候
看得太清楚也不好、啊、
对呀、啊、为啥又长痘子了呢？
对对，
为啥又有黑眼圈了呢？
是，
哎，这个鼻子能不能高一点呢？
哎呀
这个眉毛有一点问题啊、哦、
对对，就是哎呀怎么眉毛又开始乱了哈，这个怎么又开始长黑头了。
哎，
就是问题多多哈。
对，其实爱美之心呢、嗯、人皆有之，不过呢哎，你就会发现呢，真的找到一个人呢，对自己的长相呢感到满意的呢，真的是不多啊。
啊、
啊，这个魔镜，你说全世界最漂亮的是谁呢？
对对，嗯、那其实他魔镜输了，他也不信啊。
哎，是您是吗？我就觉得旁边刘芳老师比我还漂亮。
所以你看，这是70%哈、啊，都觉得不同程度的感到烦恼。嗯、
对，那其实呢？对自己的长相呢觉得不满意、嗯、哈，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哎、
但是如果呢您真的是不满意到一个
困扰的程度
了，对
了、
哎呀
嗯、
就觉得自己真是丑啊，如果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那要告诉您小心哦，您可能呢、嗯、已经有一种的精神疾病了、
嗯、
这种精神疾病叫做想象丑陋综合症、
嗯、
想象丑陋综合症，其实它还有个比较简单的名字、
哎、
叫恐丑症。
对，恐丑症哈，它其实是在一个更大一点的范畴里面，就是身体畸形恐惧症哈。
嗯，
有些呢就觉得自己丑啊什么的，有一些更严重的会觉得自己身体某一部分是有畸形的、有问题的。
对，不单是长相、
啊、
可能是为什么我的手指不够纤细 长呢，就是短短的，太难看了。为什么我的脚是那样的形状呢？
这个还算是比较轻的程度，他可能就觉得自己是有畸形，就觉得自己长成这样是一种畸形的情况。
好了，你说，这个精神疾病啊，多不多呢？好，根据调查，每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躯体变形障碍症。
啊，是的
啊，就是有这个倾向，
这个比率是很高的哈，
50个人当中有一个，
对，2%的概率、啊、
原来这也是属于强迫症的
啊，因为它是属于强迫症，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思维性的强迫思维，还有一个是强迫性行为、那么很明显这个已经是一种强迫思维，他因为他其实也不想认为自己丑，但是他不能忍住去觉得自己就好丑啊，就是也好畸形啊，这样
对
啊。
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啊，强迫症有一点属于这个上瘾方面的
强迫症其实它是有一点，就是也是通过你的思维习惯不能矫正长期导致的。
对，或者刚才您说有就导致也有一些强迫性的
行为啊，这个是后面的。
那您听到这里就开始有一点心惊胆战了，
是
我是不是有呢？特别姊妹们
是，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测试好不好？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一方面的隐忧或者先兆啊。好，几个问题问问大家。第一个问题，
总觉得自己不够美，永远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好，有没有呢？有，打个勾；没有，打个叉叉。好，你先不要想说，然后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你就是第一个反应。好，第二个问题，
对镜子有强迫性需求，离开镜子就感到不安全。
好，这个我就观察了，我们电台真的女同事的办公桌呢一定有一面镜子，或大或小，但男同事没有哦。
对，但是我像我桌上那台镜，那个小镜子呢已经落灰了，我都不怎么用它。
跟我一样，我也有一面小镜子，但基本上呢是放在上面的，没什么机会看的
啊。
但是我看到我们有些女同事，那这个镜子还不止一面，两面呢。
哎，随时要用啊。
好，第三个问题，
哎，会通过发型、服装来掩饰自己的缺陷，生怕被别人发现自己丝毫不足。
那这个一个想象就是呢，譬如说脸上长痘子呢，有些人就用头发遮住它，其实这很不好的，因为头发有油。
对，或者呢，我见过一些，就是比如说你长了一颗痘呢，就马上拿创可贴把它贴上，就是觉得啊不能接受它，但实际上也是不好的。
但是它有可能是因为它去弄那颗痘，结果发炎了，它
啊也可能啊是。
那好。还有个问题，
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苦恼，为什么我不够好
啊？你有没有常常这样的苦恼呢？
所以其实这个根本原因是对自己的一种不自信哈。
好，那看看自己有几个勾，几个叉呢？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只以为有智慧。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倚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必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很实在的说呢，我们的人生路呢在神的手中。那我们的长相呢虽然是父母基因决定的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其实呢也牵涉到呢你可能会影射到神怎么看你的。
哎，是的，所以刚刚我们所提的那几个问题哈，不是说你有全部打勾就有病了哈，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可能存在对自我的一些认识方面的问题需要调整了。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呢，就是 今天特别跟大家呢来分享的这个想象丑陋综合症，或者是恐丑症
、
学名是身体畸形恐惧症。
是的，
哇，这个真的是头都变大了。
身体
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身体变形障碍 啊，就是其实呢，它是在1987年被美国精神病学会写进了精神疾病诊断手册里面的哈，是属于强迫症这个范畴里面。
对，所以人家呢真的是这个非常实在的一个精神疾病。
是真的
是要治疗的。我说的人家是指这个
对
这个疾病啊，你千万不要想说啊，这只是一个心理问题，调整一下，见一下心理医生要见，但是更重要，你可能要见精神科医生，因为可能是需要药物来帮助你的啊。好，那这个疾病的定义呢，其实从医生或者专业的角度来讲呢，是三方面的啊，如果有三点呢，或者符合这三项呢，基本上呢，你可能就已经呢进入这个疾病当中了。就是过度关注一处，就是你自己一处或多处自己认为外表的缺陷，我的鼻子不够高，塌了啊，这一处了，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的手脚各方面都不行，
重点是过度关注，
还有觉得有缺陷，
是
对，实际上这些缺陷呢。并不会被外人观察到
的。你不是长了两个鼻子哈？
对，
并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觉得有缺陷，人家不觉得啊。
就是对，完全没有觉得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你自己不能够自拔哈。
对，好，那有了这个问题，发病了。发病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重复性的行为，
就是强迫性行为了。
例如照镜子检查自己，
不停的照，不停的照。
对，还有过度的修饰自己。哈，这个还会呢。不断的比较，看到一个人马上比较他的鼻子我的鼻子，他的手我的手，就是不断的比较，跟别人比较一下这个自己觉得自己有缺陷的地方。
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会过度关注你这样的一个缺陷问题，那么以至于造成了社交、职业、工作发展等等的困扰甚至损害。
对，就已经造成你的困扰了，你已经不能够正常的生活、正常社交、正常工作。那也许呢，我们会说第一点跟第二点有时候我会出现，那怎么办呢？告诉您，如果已经出现第三点，才算是正式的。
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形成一个疾病的定义的话，一定是说真的是影响到你，真的说明这个严重程度很高。那如果你有前面的一些情况，那也要注意了。
对，那已经是一个警号了，你要注意了。但是如果已经出现到第三项呢，基本上你是要看医生的，你不要再拖了啊。那这个医生也告诉我们呢，这种心理问题呢主要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青少年时期。
对，因为青少年时期啊，它是一个暴风时期，它各方面呢都在成长，
急剧的变化中。
对，那所以包括他的审美观，他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观，这个时候他是需要多一点的赞美，多一点的肯定，多一点的包容，多一点的给他独立空间的。
所以呢，心理学家就发现啊，如果童年曾经被别人嘲笑或者批评，也会增加出现这个身体变形障碍的风险。
对，那也发现呢，男性和女性，你说哪一个性别多一点呢？原来这差不多的。那女性呢，她通常呢就会很在意呢身材
减肥啊，这个皮肤好不好哈，
对
等等这些。
对，那男性呢，
就会因为肌肉不够健美而感到忧虑，也是身材的问题啊。
太弱了。
是，就是觉得会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够健美，不够强壮哈。这个也是一方面。
对不起，
是啊，那么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哈，其实主要是因为审美观出现了问题哈。那这个审美之下呢，大家都因为自己的身材而感到焦虑。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可以整容、整形变美啊，对不对？那可以化妆啊。那其实专家就指出了，就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你手术其实不能解决你的问题，反而出现更多的焦虑。比如说，我怎么整成这个样子了？我还是不满意。
所以呢，我们要说一说啊，就是呢，你怎么看自己呢？其实呢，我们刚才已经提了，也是呢，会影射到呢，或者是牵涉到呢，神怎么看你。这个是你想的，但神是不是真的这样看你呢？
是的，
你会不会呢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透过神的眼光去认识自己呢？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我们新的一天来感恩，我们为我们在这个时刻能够相聚在这里来感恩。主要真的是我们知道每一天的生活都很忙碌，那么在不同的时间我们都会很关注到自己的形象，自己从内而外是否是一个好的人，是否是让自己满意的。那么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过度的关注我们自己的不同的部分，以至于可能过度的话就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是精神疾病。主啊，真的是求你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重新回到你面前去认识你，认识从你的眼中我们是怎样的，而不是只是关注我们自己的标准，甚至是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你的宝贝，在你的手中，你看我们都是好的，你造我们的时候都是把你的爱放在我们当中。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认识自己，
是
重新的去撇开那些我们所束缚我们的这些的观念，束缚我们的这些的我们不能自拔的这些的心态。主要真的是让我们重新的能够好好的认识自己，能够看自己也是合适的，能够用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也知道在青少年和孩童时期，那么是非常需要对他们的鼓励和赞同。
是
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也多多的来看到周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的需要，
是
能够多一些的给他们关注，给他们的关爱，也让他们能够学习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你自己祷告，要从你这里支取智慧，从你这里得到你的眼光。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就在你面前，有无限的平安，相信才能发现，释迦的爱超越空间，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白白赐下的完美无瑕的恩典。
听故事，看人生。有一艘轮船在海上发生了意外，乘客被逼离船逃生。有三个素不相识的乘客不约而同地漂流到一个荒岛。天连海，海连天，一望无际。这三名乘客来自不同的国家，较高者叫彼得，来自新加坡，年长者叫张亚明，来自马来西亚，年轻者叫苏哈星，来自印尼。他们相依为命，情同手足。他们在荒岛上生活了三个月，也没有见到一艘轮船或者飞机经过。有一天傍晚，当他们在沙滩上休息的时候，突然天空出现了一名天使。那天使对他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会实现你们每个人的心愿。彼得，你要什么呢？
等我想一想啊，等一等，想一想。
那好吧。张亚明，你呢？
天使啊，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啊，我也离开他们很久了，非常挂念。哎呀，求你让我回家与他们团聚吧。
好。天使一挥长袖，张亚明就回到家里了。苏哈星，轮到你了，你有什么要求啊？
我出生贫穷，工作多年，生活已然一贫如洗啊，我要在雅加达买座高楼。
好，天使又一挥长袖，苏哈星立即回到雅加达，一夜之间成为两座大厦的拥有者。彼得，快点啊，我还要赶时间回去参加生日晚会呢。
嗨，如果他们两人都在，就可以帮助我了。
好，成全你吧。天使又一挥长袖，张亚明和苏哈星又重现在彼得面前，那天使也就消失了。机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时，必须立即把握，当机立断，千万别犹豫不决，不知所措。错过机会，有时不但误了自己，还殃及他人呢。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俩
还有你
一起线上今天。
特土良曾说，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
是他们为教会舍己，
是他们为教会埋下了2000年的根基，
教会的种子。
经历生命的奇迹，
我是万峰，相信呢，你也应该知道呢，圣经的旧约呢，主要是写的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那新约呢，就是主要是希腊文了。那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呢，所谓什么和合本啊，什么翻译啊，都是原来不是中文，是翻译过来的。今天我们阅读的圣经的版本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念一节经文，什么是标准译本呢？相信很多人都觉得是和合本了哈。在早期教会当中呢，到底有没有标准的圣经翻译呢？那到底又是什么人将圣经推向当时的文明世界，就是将圣经介绍给罗马人呢？原来呢，有一位早期教会的教父，他叫耶柔米，就是耶稣的耶，柔温柔的柔，米就是小米的米了哈。他就是公元四世纪的人，也是基督教在合法化之后出生的人，因为基督教在这个君士坦丁啊，他打仗以后合法嘛，大概在310年、320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他合法化以后呢，代表他有更多的空间去阅读圣经的文献，也可以不受逼害的一个空间呢，去研究圣经的道理。耶柔米的父亲呢，从小呢送耶柔米去罗马学习信仰跟文学，也让他去参观信徒的地下的墓穴，就是什么彼得啊、保罗啊都葬在地下。这个耶柔米呢，从小就与宣教组织同行。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信仰已经合法了，基督徒不受这个逼害了，但是他还没有成为国教。国教呢，得大概公元380、390左右才成为国教吧。这个时候呢，对于耶柔米他们来推动信仰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将宗教的文献翻译成为国家的标准的语言，让国内能够懂得看文字的人能够认识、认可这个信仰。所以呢，当时在不同的大公会议里头呢，什么叫大公会议呢？就是当时的教会领袖一起去开的一些会议，决定一些教义啊、一些规条的会议。他们呢，讨论什么？什么是正典呢？什么是圣经的66卷呢？例如说什么是信经呢？例如尼西亚信经，就是当时去讨论的了。所以你看见呢，信仰那个时候已经体制化了，他们重视的是大家得对神学有正确的认知，对圣经有准确的翻译，对正典有明确的限制。因为当时呢，很多拉丁文的翻译呢，都是由不同人所做，而来源的书卷呢，也有分别。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有些时候今天也会看见有古卷，他说什么什么什么，有抄本，他说什么什么什么。因为呢，圣经是开始的时候呢，是抄写出来的，是我先写一封信给你，我就拷贝拷贝拷贝很多份，然后给不同的教会去传送。那抄写呢，他们已经尽力去力保准确，但是呢还是有分别，始终跟我们今天电脑打字啊、打印不太一样。而耶柔米呢，因为他曾经住在安提欧还有伯利恒，他向犹太的拉比呢学习希伯来文，而且呢他也认识当时呢罗马东方主要通用的语言就是希腊文了哈。那所以作为精通圣经原文的学者，他就被教宗委派翻译圣经，还有呢修订已经有的一些比较粗略的翻译，他叫 老拉丁语译本 Old Latin Bible。 最开始的时候呢，耶柔米呢想修订已经有的希腊的七十世译本，将它翻译成为拉丁文了哈。七十世译本呢，就是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呢，为了适应犹太人他们移居海外，不在巴勒斯坦地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翻译一个通用语的版本，就是希腊文的版本，就叫七十世译本。然后呢，新约圣经的作者呢也以希腊文写作嘛，他们也经常引用七十世译本，将旧约的经文翻译成为这个希腊语。耶柔米呢，他就努力在七十世译本从希腊语翻译成为拉丁语的时候，发现呢，为什么我的旧约圣经不直接从希伯来文到拉丁文呢，得有一个中间的路径呢，这个不对的吗？于是呢，他就决定他要原汁原味翻译希伯来文到拉丁文。就是这个想法，他花了23年的时间，公元382年到405年。幸好呢，有一些富有的妇女呢支持他的工作，在他生活的地方伯利恒建成了一所修院，让他呢可以在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翻译圣经。据说呢，耶柔米的书桌上呢经常放着一个人头盖骨，让他摸着的时候呢就知道人必有一死，他要追求永恒的灵魂，放弃属世肉体的需要。耶柔米翻译的圣经版本呢叫五加大译本。在万峰小的时候，因为我们说粤语嘛，总觉得这个名字呢很有趣，跟这粤语没有加大这个衣服的尺码差不多嘛。但是现在明白了，这个 Vulgate 或者 Vulgate 这个五加大的这个意思呢，代表通用译本的意思，这个也代表呢当时主要流通的语言拉丁文呢一个通用的翻译的一个圣经译本，它成为了随后1000年罗马教会的圣经官方的翻译。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思维去想呢，我们发现两件事。第一呢，就是我们心里头都很渴求有一个标准的译本，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不同背景的基督徒呢的一个共同的语言。另外呢，我在想翻译作为拉丁文呢，对我们也很有启示。你看看每个时代伟大的圣经译本呢，都是使用人能够看得懂的语言来翻译的。例如说，我们就看不懂这个希腊文，还有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了哈。当时最开始，当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为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迁就移居海外的犹太人需要。怎知呢，就祝福了整个东方地区的教会。当五加大耶柔米的译本出现的时候，他协助了整个基督教普及化、国教化、系统化。当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出现的时候，他就让不会用拉丁文的德国人也能够理解信仰。当我们中国的和合本出现的时候，它就用通俗的官话代替复杂的文言文，让我们就算不是很高的文学水平也能够看得懂圣经。这个就是圣经在不同年代当中向我们说话的途径，也是为什么圣经的译本需要不断更新的原因。万峰呢，非常感谢耶柔米，他的23年时光祝福了教会接近1000年的发展。愿我们今天呢也继续为在世界各地翻译圣经的人祷告。因为呢，万峰曾经访问过几位翻译圣经的朋友，他说啊，就算有今天的电脑软件，也不计算宣教士学习当地语言的时间，也需要起码8到10年才能够完成一套圣经。耶柔米用23年撒下了祝福1000年的种子，你今天撒下的种子又是什么呢？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
身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
我爱背京剧。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牧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和我们分享教会的种子啊！大家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的推送文当中看到呢图文介绍。
哎，
那么也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呢透过打卡小程序呢看到呢我们这一周的经文京剧的
解释。哎，是的，今天呢要来看啊，之前说好几个命令嘛，这节经文哈，那已经说到了第四个命令了。
对，第四个命令就是呢。
警戒人，
哎，这个警戒和责备有什么不同呢？究竟什么意思呢？
是
啊，原来这个警戒呢有警告、劝阻的意思，而且呢，它是啊有一个动作的，用严厉的话去警戒人的罪行。
嗯
啊，不仅是责备、指正，而是用严厉的话啊去警告或者是劝阻呢这个人的罪行或者是人的这个犯错。那么警戒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有圣经学者就说了，是以严厉的警告和劝阻啊，以致犯罪者的罪行能够被及时制止。
哦，制止他的罪行。
对，所以呢，当你要制止的时候，你当然要很严厉的话语，对不对？不可以，不行啊，
是
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话。
嗯，
那林俊华呢，在他的《提摩太后书》呢，就指呢，警戒呢比责备呢更强烈，
嗯，
是带有责罚意思的一种谴责。
哎，
这个让文会想到什么呢？
嗯，
教会纪律
啊，纪律。嗯，
对，教会纪律哈。所以呢，警戒呢，其实它是含有纪律，
嗯
啊，惩罚这样的一个行动在当中的。好，这是第四个命令，来到第五个命令了。
哎，劝勉人。
嗯，劝勉什么意思呢？那警戒呢，就是用严厉的话，
嗯，
去斥责人，甚至惩罚人，对不对？
嗯。
但是呢，保罗最后还是呢，归结到什么？
劝勉。
劝勉。
嗯，
因为劝勉呢，有一些很深的含义。啊，希望能够呢，这个犯罪的人呢，被挽回过来。
嗯，
劝勉呢，在原文有什么呢？
哎，有来到身边邀请规劝啊，还有安慰鼓舞勉励啊，这样的意思。
对，这个来到身边是把你叫过来，
哎，
来来来，刘芳老师过来过来，哎，你还在那边被我骂了以后哭啊，哎，然后我就说过来过来过来，还要安慰你、鼓励你呀，啊，勉励你。所以呢，这个言语就不再严厉了，而是什么？
友善的。
对，那吕正中译本就将它翻译为什么呢？劝勉翻译为
鼓舞或者劝。鼓励哈，
对，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为鼓励，
哎，
对，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最后劝勉，或者说鼓励安慰呢？
嗯，
那保罗提醒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者，面对人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责备，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
警戒，严厉的指正，
对，严厉的指正， 但是对罪人呢，我们却要以温柔的态度、友善的言语加以劝勉、安慰他、鼓励他。因为我们宣扬福音不仅仅是要斥责罪，我们更要以爱心领人归主。
嗯，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指出别人的错误是容易还是困难呢？那么如何能同时警戒和劝勉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现在我们要特别为昨天晚上大概凌晨时间在第五空间留言的家人，他的名字叫光明他说他信主很久，但是现在感觉很抑郁每天都没有什么兴趣，然后也请大家为他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里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有新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冒泡了，
是
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就是光明。主啊，我们不太认识光明，但是我们知道你认识他，因为你拯救他，你爱他。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的恳求你，光明觉得他的心很抑郁，甚至他形容自己每天像行尸走肉一样。主啊，这不是你的心意，也不是你拯救他的目的。你知道他为什么抑郁，你知道他心中的结，你知道他肩上的担子，求你让他经历你是天天为他背负重担的主。愿你的爱能够进入他的内心，赐给他出他意外的平安。
是的，
愿你的话语能够照进他心灵的深处，赐给他亮光，以至于他能够从那个抑郁当中走出来。
是的，
主啊，如果需要一些实际的帮助，求你为他开出路，差派天使到他的身旁给予他支持。主啊，如果是他自己心结，求你帮助他释放他，让他的心结得以解开。主啊，让他抬头仰望你，你知道他在向你呼救，求你救他。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与他同在，他并不孤单。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六月24日俄罗斯世界杯，巴拿马迎战英格兰，上半场英格兰5球领先，这时候英格兰球迷开始为巴拿马加油。下半场巴拿马打进世界杯的第一球之后，球迷开心地哭了，英国球迷也为巴拿马欢呼。比赛之后，英格兰球迷和巴拿马球迷一同拍照留念，场面温馨，这才是快乐的足球。
是的，快乐足球啊，我觉得呢，这个不管我们比赛怎么样，球迷能够呢互相的加油打气，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哎，是的，本来就是世界一家亲的一个活动哈，并不是说要互相对立的。
对，那我们继续的呢，纪念呢我们的新朋友啊，就是光明。那希望光明呢也能够继续的冒泡啊，
是
让您知道您不孤单，主与你同在，我们也都关心你。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哎，是什么好消息呢？
就是荣阿姨呢在第五空间就说了，今天万峰老师呢介绍的这位耶柔米 早期教会的教父呢这个资料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多一点，可以呢上百度
去搜教父耶柔米这个词条，就能够看到比较详细的介绍。
谢谢我们荣阿姨提供一个这么好的渠道，我们要告诉万峰老师。
是互相参考哈。
是，那明天呢我们开放热线来背本周金句，提摩太后书4章2节，请大家呢踊跃参加，因为可以得到呢重寻福音这本好书。
是的，
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心。